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中讯呢现在还是在休假，今天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你在线上吗？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人类啊现在一直不断的，过去这一段时间一直不断的设法要寻找外星的生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浩瀚无边的星际当中啊，宇宙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生物的存在。人类呢现在也不断的在调整自己搜寻的方式啊，而且呢准备接受好也可能初步的发现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迹象，比如说一种微生物的存在。那么现在呢在火星上啊，美国太空总署有一个探测车叫做毅力号，正在收集样本呢啊，在大约一年前吧，他们收集了一个岩石的样本，把这个样本拍照以后发回来了。那么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天文科学家人类生命科学家什么的都在分析研究发回来这个照片啊，到底是不是有，就是说可以证明火星上曾经存在生命，是不是曾经出现过适合生存的这个条件啊。那么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呢，太空总署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同一天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科技杂志，科学杂志之一吧，叫 Nature 啊，自然杂志呢也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在火星上发现有微生物迹象的这个学术论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因为尽管你不要看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如果证明它是真正的微生物存在的这个痕迹的话，那对我们解密这个太空的奥秘啊，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影响意义的。
这个论文的第一作者的名字叫做 Joe Hurwitz。那大家知道啊，一听到什么什么 Witz， 这个应该是个犹太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查看他的论文。但是我觉得从各方面的报道啊，无论是 NASA 现在在网站上的，还是那个 Earth.com， 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上的杂志以及相对论文，都说的非常非常的保守。他们现在说这个东西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潜在的生物特征。这个是硬翻译过来的哈，英文它就叫potential biosignature。你想 signature 其实是像是一种签名。那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很可能会代表一种生物，但是具体怎么样很难说。用普通一点的话来说呢，它只是说可能具有生物起源的物质的这个雏形或者是结构，但是基本上每一篇文章都会再加上一句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出来这个火星上是否有这个生命的存在。这个生命的存在包括现在是不是还存在，那么存在的微生物也是存在着生命，那当然还有可能就是以前。如果我们要是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啊，也许这个星球在很久以前可能有出现过生命，那出现过生命的文明等级是初等的还是中等的高等的，这个都完全没有概念。那如果要是说这些生物的残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还都是火星的表面嘛，如果再往底下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生命，或者是生命遗留的痕迹，那我想这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研究和很长时间去经过科学家的论证。但是稍微具体来讲一点啊，到底发现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你说的云里雾里的，很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在火星的这个沉积岩上找到了粘土和淤泥。那么这两样东西啊，虽然都没带水字儿，但是你要形成粘土或者淤泥可能都有一些水。那么还有的一个发现呢，就是这个有机碳也发现了硫或者氧化铁，那还有磷。说到这里了啊，我相信现在有一个词儿，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什么叫做碳基生物，就是说我们人类，我们整个地球上，我们所有的这些生物，其实都属于碳基生物，就是我们是基于这个 carbon 碳这个东西，所演化出来的生命体。 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具有的这个化学特征是根据这个碳的化学特征显现的。为什么碳有可能成为生命体？那就是因为碳能够比较容易的和氢结合成化学链，形成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分子。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生物才能变得更复杂一些嘛。那简单的像这种无机碳，比如说二氧化碳，对吧？这个没有氢，那它所形成的这个结构呢，很难于形成更大的生物链，而造成更复杂的生物体。而碳这个东西啊，它是基本上是它有一些灵活的成分，同时呢它也可以打破，像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有机碳啊，我这个化学学的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我毕竟还是学过化学啊，它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所见到的天然气、石油这些东西，它都是很大链的分子物。那么它们形成的这个长链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在某种适当的情况下，它们还能释放出这个能量。那有了这些东西的话，才有可能建立起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生物。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在火星上目前看到的是非常非常有可能，非常非常有可能，因为它发现了这个有机碳。但是至于这个有机碳到底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确认，这个需要最终哈，可能要把这些东西从火星上拿回到地球上，而且得到一个完全不能有污染的，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碳基生物太多了，你得拿到一个完全不能有污染的环境下再进行分析才能够确定。所以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初步的一个判断而已。
对。现在是这样子，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呢，这个他为什么分析啊、研究啊、写论文啊、发表啊，花了一年的时间呢？就是科学家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努力在寻找非生物的解释，就是说，如果这些痕迹不是微生物所留下来的，那它有可能是什么留下来的？他要找这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啊，所以呢，这就说明他可能更大概率的是也可能是生物所留下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啊，它是尤其是那些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这个生命啊，它是先从微生物，就是微生物也是属于一种特别简单的一种生命体嘛。
嗯，
那么它们在地球上，在岩石上，在泥土里边，可能就会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一些印记啊。它留下这个印记呢，是原本没有微生物的话，它不应该存在在矿物质里边的这些印记啊。所以呢，你在矿物质里头找到这些印记的话，你就可以因为这个印记判断说，如果没有生命体的话，这些印记不应该出现。出现的话，就说明可能有生命物啊，可能有微生物存在啊。所以呢，现在问题就在这个问题上啊，因为它毕竟是从火星传过来的图片，传过来的这个信息啊，所以呢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两点。因为他们在这块岩石上头呢看到了两种斑痕啊，两种这个痕迹，一种呢比较小的点点呢，这个科学家很有意思，起了个名字叫做 puppy seeds 啊，有点像那个罂粟花籽那么小的一个东西啊，当然它还是夸大了。其实罂粟花籽比这个他们发现的这个痕迹啊、斑点啊还要大。其实它那个斑点比那个罂粟花籽还要小啊，这是罂粟花籽。另外一个更深一点的这个斑痕，围绕着一个灰白色的中心的呢，这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呢，他们科学家起了个名字叫做豹纹斑点。豹纹斑点我们就可以想象豹子皮都是有一点一点的那个斑点嘛。所以呢在这个就是发现的这块石头上头或者是岩基层上头有这个豹纹的斑点。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斑点含有磷铁矿在里头。那磷铁矿和那个微生物的呼吸它然后和其他的东西发生化学作用所留下来的痕迹是分不开的。
嗯，很多人说这在浩瀚的宇宙中啊，万物皆有可能。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非生物留下的， 不是说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非生物能够产生出这样的痕迹的话呢，它是需要有一个比较现在的科学家研究出来需要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我看到这个说这个光明天使号啊，在岩石附近啊，就是发现这些斑点的岩石附近啊，没有发现过这些痕迹。什么痕迹呢？就是有过高温或者是酸性的条件，在。如果有高温有酸性的条件，你想在这个另外一个星球嘛，又是历史年代这么久远的话，如果要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能留下斑痕。但是，这种高温或者是高酸，它绝对不会说只能是像这个斑点一样是一点一点的，它可能是整个的环境都是这样的。那么在整个的环境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它周围的岩石也会因为高温或者是酸性条件呢留下一些痕迹，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所以科学家认为啊，现在这些有机物化合物的这个象征啊，或者说这个 biosignature 啊，可能就是在低温下催化反应的，如果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在低温下催化反应呢，就很可能出现这个有机生物了。刚才我在说这个咱们地球上都是碳基生物的时候啊，可能有朋友说或者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人说啊，那也不一定，你不是说万物皆有可能吗？是，现在还有一种理论就是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硅基生物，就是那个 Silicon Valley 这种硅，它的化学符号 Si 嘛，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二氧化碳啊，咱们常常听说有二氧化硅嘛，其实硅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沙子、石英，这个是同一个物体，它也能够在无机的情况下跟碳结合产生这个二氧化硅，它也具备呢碳的，它跟碳其实是很相似的啊，也可能能够形成长链的生物，而且它在宇宙中这个储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硅基生物可能。它的那个链呢，它跟那个氢的链不会是像碳这么稳定，所以在某些环境下，它就比较容易断裂，或者说不容易形成一个大的生物链。除非这个星球或者说这个环境，可能比地球环境更稳定更好一点，也不是说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只能是说等科学家进一步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会期望这样的消息能够在以后被证实。
那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块岩石上还发现了另外的一个有机化合物的痕迹啊，就是碳氢分子。那这个有机化合物，我们都知道，如果在地球上的话，它是生命的基石。当然，这你看哈，他们每次发现都有两种可能性，就是既有生命的这个可能性，但也有经过无数年的这个运动地质变化的过程，和生命无关产生这样的这个化合物，也有可能哈。所以呢，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究竟是不是有生命，但是至少离这个外星的生命啊，又近了一步了啊！有很多科学家说，这次是离外星生命最接近的一次了。好，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再继续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啊，NASA 他们在上个星期三公布的一个消息哈，就是说在这个火星上呢，发现了有可能是微生物所留下来的痕迹。那么，如果要是证明真的是微生物留下的痕迹的话，那就说明曾经在火星上出现过这个适合于生命的存在的条件啊，环境。所以，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吧，啊，当然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因为刚才说过了，任何可能性它你必须要排除其他所有的不可能的条件，最终说好了，所有的东西都排除以后，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生命曾经出现过，那就可以证明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寻找外星生命的过程当中呢，科学家一直都引用或者是把这个 Carl Sagan 他的这个一句话呢，引为座右铭或者是经典啊，就是说，超凡的主张需要有超凡的证据。当一个主张、当一个说法你提出来是一个，震惊人们的观感、颠覆所有的认知的时候，你必须要提出 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你说的这个东西是可靠的，是可信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说，在火星上发现的这些岩石上面的一些痕迹呢，确实了不起，但是它还没有达到超凡的程度。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已经很重大了啊！我在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这个旅美科技协会，服务了很多年。就是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甚至我对于我对于咱们这个地球表面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更关心一点啊。但是这个发现仍然让我觉得很激动。原因是这样的啊，这对我们自己本身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其实都是有很多影响的。最一个基本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小说，电影，这个文章，说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这个宇宙里边，甚至是我们是不是仅仅就是太阳系里边唯一的生命体。如果这个事情被证明的话，虽然它可能是很低等的生物啊，但这大大增强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唯一的。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啊，也许不是火星，但是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甚至宇宙的其他地方，那肯定是还有生命的。第二个，对于我们这些地球上的人哈，可以，如果这个事情被证明的话，肯定会帮助科学家去了解，就是生命的起源到底是怎么回事，演化又是怎么回事，在不同于地球的环境中，是不是得有一个类似于地球所经历的事情，所以才会产生生命？还是说，哎，某些生命体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也可以产生？那还有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可能火星现在我知道那个马斯克说是想去移民火星啊，但是火星并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这个星球啊，比如说木星啊，其实木星因为是氢和碳，它基本上是一个气体组成的一个球，虽然有可能说它核心有岩石或者金属什么的，这个都没有得到证实，它也太大了，而且因为它太大了，它的引力太大了，所以去它那里进行探索很难。但是木星因为它大呀，它有很多卫星，比如说木卫二、木卫六这些星球。以前曾经也探讨过说，哎，也有可能有生命存在，因为很多科学家在他们的文章论述中说，他们的有些的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啊，他们可能拥有水，而拥有水的话呢，那就极有可能再形成生命体。那即使我们不想去外星球生活啊，像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赶不上了去外星球生活，对于我们地球自己的这个生态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那我觉得现在环保主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很盛行的，虽然川普总统可能对于环保的这个计划削减资金削减的比较多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关心的，特别是跟我们生命中直接有关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今天我还看到新闻说，现在科学家研究说这个臭氧层破裂，哎，这个破裂的地方逐渐开始愈合，那就是说人类还是对环境能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在如果在别的事情上，就这种环境啊，在别的生命中，别的这个环境中也可能发现过，或者别的生命不能像人类这样去意识到他们的环境中的这个改变，那么是不是他们造成了环境的恶化，以及他们最后没有能够像我们这样生存下来。其实人类的生存时间也很短很短啊，那么其他的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能够生存多长时间，怎么生存的，或者说也许仅仅在一个很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个很低级的生存，但是即使是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的地球也很有意义。那最后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对我们这个现在的科学呀、技术啊、社会啊、经济发展都很有意义。因为我相信这个信息出现了以后哈，肯定不仅美国啊，包括其他的国家也会更加关注火星甚至是其他一些星球的研究，那么也会推动航天事业啊、机器人啊、生物领域的这个科学发展。甚至当然现在各个国家这个之间的关系啊，保守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地区化啊，又开始有这么一个苗头。但是也许是因为这么一个事情会促成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众多的合作，那么 同时也是对地球的一个保护嘛。如果真的是以后发现了别的地方有生物，这种生物对于地球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对地球有帮助？或者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其他的太阳系的一些星球啊，它是因为低温可能保存着几亿年前的这种病毒，那这种病毒会不会给人类造成灭绝性的这个伤亡？如果爆发的话啊，这些对于我们的科学技术都会有很大的促进。那么这个呢，也会带动投资。那么我当然为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更愿意投身到这种科技研究中啊。但是我相信，如果带回来的信息证明确实是存在生物的话，我相信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这上面，那么也会带来这个教育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样本啊，从这个泥岩当中取回来的样本呢，它现在还留在火星上，因为毅力号它只能到处转啊，在这个火星的表面到处转，然后赚取一些样本，但是它没有办法带回到地球来。而且呢，比较先进的一些科研的这个仪器啊，分析的仪器啊，没有办法装到那个火星探测车上，就是没有办法放到那个毅力号的车上带到火星上去。好，所以呢，现在说如果要是想更精确的研究这个泥土当中和岩石当中各种元素的话，那要借助更精密的仪器来这个确定它们的某些特征啊，比如说同位素组合啊等等。那就需要把这些样本呢就带到地球，回到我们地球来。但是现在 NASA 呢，这个经费减得厉害哈，因为川普总统他设定的 NASA 的这个基本的目标吧，或者说是研究的方向呢，从原来设定的火星现在退到这个月球上了啊，所以呢，现在 NASA 的整个的经费和注意力呢都是放在两年之后要发射载人的卫星要到月球上去啊，所以呢，现在没钱。现在估算了一下，如果要是把这个样本从火星带回来的话，我看了一下，他说这个成本估算是大概是$110亿啊。
嗯，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暂时就没有办法带回来了啊。当然现在 NASA 正在征集其他的替代方案，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比较有效，比较可以省钱。也可能没准马斯克的那个大型的火箭发到火星上去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实现这个的话，那政府出点钱让他把那个样品给烧回来也是可能的啊。所以现在正在做这种方面的努力吧，至少是。但是有一个竞争者现在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中国啊。中国在2028年的时候要发射一个也是机器人，好像这个美国NASA 的这个火星探测仪一样，它发射一个机器人到火星上，然后收集一些岩石泥土的样本。三年之后2031年他们要把这个火星的标本呢要带回到地球上来。所以这个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太空总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因为现在太空总署没钱，可是中国现在有了这么一个计划，因此呢，这个在美中的太空竞赛当中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必须要应对的。那好了，我们就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